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传统的服装怎么样进入一个元宇宙或者是数位的这个
部分？打破了，打破了。
然后，但是他想要做的东西丢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服装啊。”
对，
然后你要去找服装。
对的。然后服装说：“不是啊，你这是游戏啊。然后你去游戏，他说：“不是啊，你这是音乐。”我完全理解，
对，
完全理解。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跟各位老板们报告哈，我觉得数位发展部应该要改名，叫做数位跨域发展部。所以应该两种东西都是属于它的，第一个叫做无实体，第二个叫跨域。它是一个 single category， 可是因为它没有实体，没有部会想管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法令，很抱歉，几乎都是只管实体的东西，无实体的东西，抱歉，数位部，拜托你接下来
第二个虚实整合，
如果跨到根本没有，就是已经分不了了，音乐的说不是音乐，时装的说不是时装，但它又什么都是，
就归到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狗君宝博士。哇，今天又是久违的宝博朋友做的时间啦！哈，这一阵子大家看了这么多宝博的质询啊，这个这样写我都害羞了哈、啊。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要跟宝博说呢？哎，我们现在就来角色对调一下，让所谓的人民公仆来接受真正的老板的质询，也就是人民的想法，我希望可以知道啦哈。那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哈，要从文化艺术时尚的领域切入，那其实也包含了科技啦哈。在台湾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哈，发展上是否遇上了什么样的问题？政府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结合科技、结合政策，来让文化产业能够发展的更蓬勃、更国际化呢？而且呢，宝博士现在又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哈、啊，这个但其实里面也有科技哦哈、啊，国科会科技部之前的科技部也在里面。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徐秋怡老师跟王子欣设计师。
哎，大家好，
大家 hello。
哎呦，这个默契不错哦，哎，这真的是哈、啊，经常看到他们一起出现啊，然后呢都会参与非常多很有趣的场合，可能展览啊或者演讲啊哈、啊。那我们先介绍徐秋怡老师，也是我的偶像。服装设计师、跨艺术工作者本真一一的设计总监，亚东科技大学材料织品服装设计系的教授，也是博士哈。哇，这个我们今天要做实验，
大家好，
让这个来宾呢，自己来 finish 一下关于自己啦哈。这个徐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以前呢。在台湾是美术系毕业，但是在法国，后来转做学习服装设计相关的。那在法国待了大概有快7年的时间。那所以回到台湾呢，我也同时做很多像跟艺术啊、服装相关的工作。那慢慢到现在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我发现说自己做的东西应该还是真的蛮跨领域。那今天可能针对这个。文化艺术科技时尚好，可能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宝博提出一些
咨询我好了，果然这种实验呢就是会出一些这种我可以预料的问题，就是像徐老师这样谦虚的人呢很多东西都不会讲啦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院那这个第8届年轻服装设计师之夜首奖，法国年轻设计师大展首奖对不对？那我就只好再念一下啦哈，欧洲国际年轻服装设计师比赛金线首奖啊，那这个活跃于各大服装展览，不容易啊，之前那更难哈。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觉得非常佩服啦哈。那一定跟徐老师这里有很棒的这个交流的火花。那我们也欢迎这个王子欣，子欣啊 ，Claudia 哈，那法国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创造力的家庭中长大哈，毕业于实践服装设计师。 设计系以及台北科技大学互动设计系硕士毕业了吗？
毕业，
恭喜！好啦，那个独特，哎、欸，好像现在要攻读博士了啊！待会可以介绍一下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数位应用是 Claudia 创作的最大特色。那我直接帮你讲，我怕你自己又害羞或者是谦虚了哈。这个近期呢可以说是引起全球这个时装界的关注，最近还受到伦敦时装周和世界知名当代艺术博物馆，记得应该是 Tate Modern 的英国很棒的这个博物馆邀请在博物馆内来展出了。那 Claudia 是不是可以自己简要的自我介绍一下？
Hi, Hello, 我是Claudia, 然后我其实2019年就创立我的品牌，然后其实算是第一个有用数位去结合服装的品牌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品牌一直以来就很多这样用数位应用啊什么风格，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才就是跑去念了硕士这样，然后就遇到了宝博士，那后来在就很幸运去年我们受到那个泰德美术馆邀请，然后我们在那边做一场秀，是也是把数位的虚拟角色放进去，然后在整个场景结合艺术氛围，然后甚至让模特走位的方式也像艺术品的方式去做一场展览这样子，然后就是对作品风格就是比较玩颜色然后强烈一点这样，对、嗯、啊，
而且呢非常欢迎把自己的作品就是拥抱啦，让自己的作品跟科技融合在一起、嗯、我记得你的展览可能还会结合一个，那个是用 Unity 吗、啊嗯、就是是 Unity 还 Unreal、
啊、Unreal
对，哇，这个非常非常 geek、啊、而且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虚拟世界、啊、做一个虚实混合的这个展览、嗯、那我也在台北时装周看过 Claudia 的展览，也是哇，在那个很棒的那个展场里面，然后这个 model 一边走出来，然后虚拟世界也会有 model 走出来、嗯、啊，真的很棒的一个这种沉浸式的这个展览。好啦、嗯、那我们大家稍微有点认识以后呢，这个通常就可以说好，主席，那我们请这个葛委员备询啊，没有啦啊，我想在一开始啦，其实宝博朋友做这个单元就是大家都会问我说，哎、欸，宝博你当立委你要做什么、嗯、可是我就说我不是我要做什么，是我应该要替大家做什么，所以我应该要来问大家宝博应该要做什么哈，所以而且还不同类别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现在这个非常快速发展的科技哈，那这个我们国家啊、社会啊、民众啊，应该什么样的意识改变还有作为，我们都想要问一下啦，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这个地方该做的？我先讲啊，我们有一个不错的 track record 哦、嗯、我们宝博朋友做的第一个 part 就第一次是找那个爱料理的创办人萧尚农，他也是 AI 界的这个网红啦哈、嗯、那他来呢他就说电子签章哈，这个应该要推动哈，不然台湾要什么开新创公司啊，跟国外交流啊就还非常复杂，你要跑大地游戏这样子哈，很麻烦。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我就说啊，这个真的太难啦，怎么样？结果我进立法院之后，第一个推动的法案就是电子签章法、嗯、啊，所以我是真的有 deliver promise 的哈、啊。所以待会哈、啊，这个我来认真接球了。好、啊，那是不是徐老师要先开始嘛？我感觉你已经这个磨刀霍霍，
跃跃欲试，很想赶快讲，
不是不是。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说这个科技那么快速的发展，尤其最近我们说 AI 生成啊，或是相关的一些科技技术，好、哦，非常的进步非常多。那我自己因为多少接触一点点，可是有时候我从因为这次我想要分两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从我们自己是一个就是创作者，然后想要结合科技应用，那很多东西我们其实也不太了解，那会觉得说好像需要一些更多的教育训练、嗯、那可是同时呢我也会想到有一些比较年幼的，或是家里可能比较穷的，或者比较偏远的，那他们要去接触这种就是跟科技这个数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课程
课程或者是
知识，
对，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对、嗯、那对，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嗯、哈，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它比双语教育可能更重要，我就应该推动一个全民更公平的一个科技发展，公平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会想说很多学习都是在学校或者是在一个好的学校，那可是有很多人可能 连自己说应该知道都不知道、嗯嗯、那所以怎么样去促成这件事情、啊、这个或许可以透过那个宝博士可能在立法院的一些资源啊，可能有机会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或是什么。那当然就公平这件事情是必要做的，透过教育训练。可是另外就是说，如果我们透过教育训练，那只是一个制式的教育训练、嗯、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跨领域、嗯、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跨领域，可是我观察到所谓的跨领域就是说把学数学的、哦嗯、然后去学艺术，然后学艺术的可能去学科学，可是在那个课程当中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虽然有些学校它是有一个叫不分组
还是不分系，
对，不分系，可是它应该更普遍，就让更多可能学艺术的或是做设计的，他跟怎么样创造一个方法，然后让大家可能是在一个专案的形式，就是专案形式应该更多，那这样就可以更普遍，而不是可能是某一些阶级的人或是某一种程度的人他才可以去学习或应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世界趋势是重视科技，可是也同时重视一个天然自然人文、嗯、那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需要有一些方法导入，然后才可以让这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力或是更普遍，而不是说哎、欸，对那个科技遥不可及啊，或者真的要用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哇，
这个老师
他其实是一件事
啊，对，
就是推动权、
啊、通常咨询三分钟会响铃这样对老师的问题，这个老师的这个不用，不会，我觉得非常棒、啊、我这算简要回答吗？先讲吧，这个已收到对对对，信件已收到哈、啊、这个先讲吧，我自己前阵印象很深刻啦。那我有一次咨询，虽然就是说大家关注的人比较少，但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咨询教育部部长。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讲那个学习履历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学习履历的机房发生一些小意外这样，然后呢我就只是上咨询台前，然后我就想说我的记忆我的经验是政府的网站、啊、因为容量空间有限，所以每次叫我们上传一些资料的时候、嗯、那容量都很小的这样、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还是关心一下网友的权益好了哈、嗯、就是既是学生也是网友，就看一下那个学习领域上传的档案 size， 就一看不得了，不看就算了，一看就吓到那时候前一个还在咨询，然后对你有传过是不是？
我有传过类似，就是
传过类似的，
就因为我们申请东西都要包一整，
你们做设计的可能会跪下来，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出来档案一定很大，因为要让它漂亮嘛，然后又要把它压到非常小，
对，然后非常小的时候，它可能就有点就是破图，或者是会有点马赛克，然后你很漂亮的东西可能就丑掉了，对不对？然后哇，真的我懂，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查，哇塞。说文件档四 mega，
对、
哦、然后那个影音档、影片档十 mega， 然后就算了，然后它上面还备注说四 mega 可以传15张照片、嗯哦、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我每次 iPhone 拍完一张照片，我传到电脑就是四 mega 啊，然后这怎么可能够？然后我就想，好吧，那也许算放到 PDF， 然后再用高超的压缩技术、嗯。对我这个阿宅来讲，要压到四 mega， 好啦，有可能啦，算它过。然后我只是觉得那个十 mega 要放影片真的太困难了。嗯、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十 mega 要放 Full HD 的影片，只能放个就是20秒不到。然后如果是4K 的话，就是9秒钟。哇，那真的是崩溃，还是反好像错了？应该是 Full HD 是9秒钟，4K 可能就只剩下4秒、嗯、然后我就觉得很崩溃这样，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连简报都还没有做，因为来不及已经要上去了、嗯、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只是为了我自己也觉得很瞎，然后就问这样，结果在 Threads 上面哦，一堆年轻人说哦，总算帮我们讲出问题了几百个，然后就说真的很瞎，然后其中一则讯息我自己就是有一点就是有感觉，就是说他说真的很痛苦，然后之外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不同地方或者偏乡的学生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压缩，
是，
所以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不知 不怎么压到四妹，他们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上传都传不上去，然后可能资讯啊，
就耗很多时间，
数位的东西很难。那我们这种阿宅或者是大人们，其实并不知道有人不知道 PDF 可以压缩。不知道也很正常啊，大家会用 PDF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那时候看那个留言，我就啊就觉得说呀，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点介在，就是说我是会使用数位的人，那我就觉得啊就压缩一下啊，所以我也没有很仔细讲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其实是看到很多人 feedback， 我才意识到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我也被说服了，说可以放15张照片，而其实不然，因为他那个是用他们的知识理解来架构的框架。嗯，所以回到老师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平等、公平，
或者同理心，
是同理心，
对，
同理心没有写在宪法上，但是平等是有的。
哦，
那但是我们其实是觉得说，是真的，现在在科技的时代。平等这个字在我们每天在用科技在制定法令的人，其实有时候会忘记我们已经会的东西，其实大家不一定会，我们认为可以很简单的事情，他们不一定很简单。
对，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够就是普及，然后去了解到底哪些东西其实他们可能连自己不知道都不知道。
对，
这个我觉得这是我在那个看了那个留言以后我很深的一个感触。那这只是一个那么小的例子，还有多少东西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自己这并不是说偏乡不知道，是我们政策制定者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被补足的。那其实过去有非常多人在努力这件事啦，像军医教育平台啊，他们其实就是想要把这种教学的这种自主化跟节奏，透过一些科技平板电脑或者是软体，可以把它带到更多的地方。那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棒，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要持续的推啦。然后 我也完全同意，就是现在的时代已经跟我小时候说小学要教怎么学注音打字，你们小时候可能学 Scratch， 就是一些这种拼图式的程式，写程式的方法。那现在小朋友可能也会学怎么做投影片，或是就是我觉得以前的科技教育或者是资讯科技教育比较偏重在工具的使用，可是没有到所谓的运算思维。其实我们去看 Stanford， 去看哈佛，他们现在已经不强调工具了，他们甚至已经黄仁勋都说了，叫大家不要去学写程式了，对不对？好，他其实是在接下来大家要去做的是电脑是怎么想的，电脑是怎么运作的，那个
运
算的思维，思维，然后跟运用，我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东西，而不是只是懂得操作工具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包含这个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不分科啊，不分系，这个我也非常赞成。我还曾经研究过，因为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啊。
深受其害。
子欣一定了解嘛，子欣一定了解，你一定曾经被问过啊，你怎么念服装设计，跑去念什么互动设计，对不对？要做什么 VR Unreal， 对啊，你 Unreal 做的不错，游戏做的不错，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做游戏？你真的去做游戏做 VR， 人家就说你怎么不去做服装设计这样
啊？有啊，因为我光是去银行，然后他问我。我去汇款，然后他看我汇到就是那个公司是做虚拟，然后就问我说所以你是做游戏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说不是，我是服装设计师。他说为什么你会用到这个？
他突然觉得你被诈骗了，这样可能对，他可能看到虚拟，以为是虚拟货币，有可能。
他叫你不要回。
不过我们的行业很辛苦啦，他们现在都要保护我们，所以会问一些
问题。对啊，他们都很认真问。
对，然后或者是你坐电梯有没有遇到了邻居阿姨伯伯，对不对？他就说你念什么服装设计？你最近在做什么做虚拟实境，这样大家就很困扰这样。老实说我自己就遇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以前是我是念文科的传播，我高中的时候是没有修微积分的啊，我就是那个，然后呢我后来去念学写程式，我也是半路出家，然后后来去念 PhD 就是博士班的时候是理科的，然后所以我以前是做网站，然后后来拍影片 好，我还自己
就很快了。
我小时候的大学的时候的梦想是去 MTV 台工作。哦，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
已经没有这个节目了吧。
哎，不要这样、啊、，MTV 应该还在啦，只是没有那么 popular 这样。那这我以前是很喜欢做这种设计的东西啊，然后。但是后来呢，就觉得啊，写程式好像很酷，然后可以跟电脑里面的东西互动，哇，你要滑鼠晃一下，里面的东西就可以跳哈、哦，然后就觉得很酷，要开始写程式。然后呢，我就开始做网站啊、哦，然后开始做一些电脑程式，然后去做互动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又做手机 app， 然后又做 VR， 然后又做这个区块链，然后后来又搞 AI，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对，然后就机器人然后什么，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宝博你这真的在干嘛、啊、这样。可是我每次都很困扰，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就是有一些相连的地方，因为我喜欢的写程式。虚拟实境啊，电脑网站服务 APP， 我觉得这就都是虚拟世界的东西啊，在我看来就全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AI 就虚拟世界的智慧，区块链就是虚拟世界里的钱， NFT 就虚拟世界里的物品、商品、
在元宇宙里面。
对，然后我就很难跟人家讲、哦、所以我还去查了分科系是谁搞出来的？就是那个你知道以前我们学一个什么界门纲目科属中，
对啊，
有一个叫林内的一个博士啊，就没事干啊，对不起哈、啊，就是说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叫分类。所以呢，就是他搞出来的，
觉得这样比较好教。
对，就是说啊，有什么什么文学哈、啊，然后有这个数学哈、啊，
理科
啊，文科。你想哦。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博士谁给你分什么地理科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不对？全部都要懂。孔子那时候，对不对？素修以上可以来教课上课，他也没有说孔子，说不定他也教数学啊，他有啊、他也教哲学啊， 对吧？他什么都教啊。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上课就要分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推那个，像美国不是说有一个叫 STEAM。STEM
其实有啦，其实有好，所以 我其实想要讲的是说，台湾其实一直有一些人默默的在每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努力，比如说 STEAM 哈，那还有人说 STEAM 里面要加一个 A 就是 Art 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有人觉得说，哎，传统的教育就是比较有框架，条条列列的，所以他们就搞一个实验教育。那我们一查，吓一跳，实验教育爆发式成长在这几年、所以我觉得有人在做，但是我也回应啊，徐老师确实有一点没有粽子头，就没有一个
对
一个很明确的方针，就是说，那我现在这个阶段是做到这样了，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做到怎么样，再下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愿景啊 ，vision， 然后像你们做衣服这样，哎，先从打板哈，然后设计打板，然后这样一步一步，所以我最重要是什么样子？
对，
现在没有，
所以就靠那个葛博士，啊、你可以去做整理整合一下。
我可能要先跟行政部会来沟通一下，说不定他们有啦。其实我这次也是我学到的，
对，
就是要跟老板们沟通一下，我们是公仆嘛，好，让仆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但是由你来这样子纵观所有的问题，可能比较，
我觉得是一起。原因是因为我也是进去以后才知道，就是说立法委员其实不太能够天马行空的，一进去就说啊，我要弄一个什么生化服装法啊，没办法啊，或什么脑机界面法不行，因为我们只能立法。
对，
法出去了，其实要有行政院，它行政院的英文叫 executive yan， exact 就是执行。
执行，
我们只是立法，他们来执行。
是是，
那他们执行不好，我们可以去监督他啊，那或者鼓励他啊。那但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执行，立法院是没有执行权力。所以如果我们弄了一个天马行空什么什么，对不对哈？这个
他执行不出来，
他执行不出来。哎，对你讲的对，他就是说自爱难行啊。所以小时候上课都学过啊，他可能就退回来干嘛？我不知道啦，我还在学。但是说最好的情况是，行政院也有这个想法。比如说像我刚刚就觉得啊，老师这个想法，他其实就不是教改，他不是教改，他是有点像是一种
推动，
对，他是一种就有点像 优化、升级、
优化、
强化，
对对对，
它是一个 enhancement， 它没有要改，
对，
哦、它只是把某一个 plugin 插进去， enhance， 所以这种东西说不定现在可以讨论，但说不定他们有在讨论，
嗯，
那我们就可以来问他们说，哎，这个运算思维放到教育里面，你们有没有策略啊？哦、实验教育是一块，不分科系也是一块，
对，
现在台大也有什么未来学校，
嗯，
请问你们这一块所谓的下一个世代的教育，啊、次世代教育纲领，哎，
对，
你们有没有规划？
对对，
有的话，哎，我们两边就可以一起运作起来。嗯、所以我就说立法监督协作，哎，这也是我学到的。好，不好意思啊，哈、哦，这个千万粉丝今天好像在上公民课，可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就是我去亲身体验那些大家，像我那时候玩加密猫，对不对？哈、嗯哦、，Crypto Kitties， 大家还搞不清楚什么 NFT， 我就玩一下，然后跟大家讲，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现在只是在上另外一个区块链，叫立院
区块链分享。
哎、这个出块速度啊、有点慢哦，或者说哦，这个要装什么钱包才可以用啊、我就分享给大家啦。说不定我们千万粉丝也有一些人是未来要进来立法院，或者哎、老师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所以大家都来贡献，好、哦。所以这个我来努力看看哈。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 Claudia 哈，这个有法国的这个法国的 atmosphere 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在台湾还有在英国展览啊哈。那我觉得你是，我先讲啦，我是真的也是因为以前我也在北科大教课嘛，
是是，
那子欣那时候也在，我是真的也是看着，我都觉得他是不用，别人看我都说宝宝你是不用睡觉，我是看他我觉得他是不用睡觉，就是我是想说
常常没睡觉，
因为我是对时装不了解，
对，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也是熬夜熬很凶的一个工作场域，
对，
然后要做那个展要做那个秀，
嗯，
就是不能出错，
是、
哦、可能要rehearsal 再 rehearsal， 彩排彩排再彩排，然后、那个人啊，那个我每次都很怕他们跌倒、啊、但都不会、哦、都不会，
很专业，
但很专业，
是，
然后每一次你要把衣服做完，又要够创新，要好看，然后还要让 model 可以走完，然后很顺利，然后出来，然后子欣每次都搞一些新的东西，
嗯，
因为别人就是哦，走啊走啊，出来啊，谢谢大家，这样不是说别人不好，就是那就是一个正常，就是传统的状态。那、
嗯、
子欣就一下又搞什么虚拟服装啦，一下又搞什么小游戏啦，一下又搞什么虚拟角色，我每次看我都觉得。你好像是在做两档展览，然后并一个，那、你的时间日是你一天是人家48小时哈，所以我是先佩服一下哈，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Claudia Wang 哈、嗯，这个 C L A U D I A W A N G 哈，
对，
那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宝博作为宝博的朋友，宝博要做什么啊？一件事情这样。
哎、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从我、自己是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老实说我会觉得希望改变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就可以从刚刚的妈妈这个话题里面讲到跨域来延伸，就是我自己蛮深刻的感觉，就是因为在时尚圈里面像我这种类型做、的品牌比较少这样，然后在其他人观点里面也是可能会觉得说，诶，你作为一个服装品牌，你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然后做这么多东西，到底你要卖什么，或到底你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跨域这个概念应该是要更想办法更普及给所有人的，然后再到数位化这件事情，就是从我们的领域里面自己在做的时候，就因为是传产嘛，所以其实本身它数位化发展就蛮低的，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自己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有很多从比如说我们提交一些东西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不够数位化，所以在做这些内容可能就很像刚刚提到，就是好不容易做一个漂亮的东西，但是过去之后你给他了之后，他终究会被降到最低，
被降维了，这样，
对对对，被降维，
别人是降维打击，就我们是被打击，
被打击，我们被降维、
啊、被降维，
对，然后就会觉得有点难过，然后再来就是跟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时装类有一个类别的补助是就是针对跨域这件事情，不过后来今年拿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是 我觉得这是可以嘉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时尚在跟其他东西做跨域这件事情，是必须特别拉出来说，哎，各位时尚朋友们，你们要不要做一些跨域的？比如说你跟
跳舞的、
跳舞的合作或者什么之类这样。那后来因为大家慢慢变成这是一个公司了，然后我们无论是在展演的方式，或是我们找的一些合作对象里面，就开始会跨越来越多很不一样的人，然后所以慢慢他们就把跨域这一个补助拿掉，所以我就觉得、
觉得已经补完了、
没有，应该说哎、大家已经跨域、要大家都知道要去跨域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这是蛮酷的、蛮好的一件事情。
啊、等一下，你是觉得拿掉好还是拿掉不好？你要
老实讲、
拿掉好、拿掉好，
因为我必须说，就是当然，因为我们僧多粥少嘛，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当然能拿到不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因为他不需要特别拉出来做一个活动，特别说这个活动哦，我们再跨域这样。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在时尚领域本来就做了很多的跨域、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这是好啊，已经做了
啊，对啊，这件事是好的。
你要讲还没做的要做的， 对对对。
但就要讲到还没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更支持品牌，就是在跨域的时候他们应该更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跟就是像我们在申请某一些案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你是时尚类，所以你不能过来，或是你因为你是影音界，所以你不能过来。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应该是说
我其实感觉我听得懂，但是我怕大家听不懂。
OK OK，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对，
就比如说我今天是我做的这个主题，这场秀好了。那这个秀里面我们有很多元素，那因为我们多少还是需要申请一些补助或是一些就是合作的方案这样。那在申请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说，这个类型我们因为如果你结果是做一场服装秀，那他就会觉得你是做服装，所以你应该去找时尚类的补助。然后可是如果你就是去问那个影音类的或是影视类的，然后他们就说可是你没有产出一个影片或是一个剧。
对，
可是我觉得文化艺术不是最终产出一定就只是一个剧，
对，
而这些剧无论是时尚也是得加进去，然后剧本也是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会变得好像你为了要申请这个东西，你就要另外的产生一个是一个影片一个剧本，然后一个可能要上市到影视或是电视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然后你才能去申请这样子。
我知道子欣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应该更理解什么叫跨域的需要，而不是只是说弄了一个，因为过去可能弄了一个补助他说是跨域，那他就会希望看见你硬生生的要去跟一个跳舞的做跨域，跟一个音乐的做跨域。可是现在如果那个取消掉，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跨域，可是他又把它归类到比如说你最终呈现的可能是服装秀的形式，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服装秀的形式呈现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跨域，可是他可能会想说你如果是跟影音有关，那他就觉得说你要跟一个乐团合作，或是你应该那个对。
然后因为其实这个跨域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也跟美感养成跟就是就是那时候有一次我就在思考说，就是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可能跨域这件事情可能它的重要性跟我们原本创作者以为的是完全不同，然后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作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不美，或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所以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做的你觉得你心里可能会有点疑问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如果我做的够好的话，应该音乐的人也觉得是音乐，对不对？服装的人也觉得是服装，他不会变成音乐的人觉得你这不是音乐你是服装，服装的人觉得你这不是服装你这是音乐，你可能会有点这样。对
对，就是说我觉得在文化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彼此之间是有一点被切割出来的，没有真的有这彼此的领域没有真的比较那么 match 的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那怎么做？你有没有想过？我其实有一点点答案了，但我想先听你是创意人啊，给我们一点创意，对不对？
我自己的想法是需要
你看他们 podcast， 我现在在看企划，他们也很痛苦啊，
真的
他们不算广播啊。 广播金钟奖在今年以前没有 podcast 的类 啊, 啊
对, 对对对。
然后你去报广播金钟奖，他们说你不是广播，嗯，然后你们如果去报别的什么什么什么走钟奖，他说没有，你是 podcast， 你是广播，
你不是 YouTube，
你不是 YouTube，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那你觉得怎么做啊？
我之前
你如果有个魔杖挥一下，对不对？晚上睡觉前有个仙女让你旁床旁边啊，说许个愿吧，这个早隔天早上起来就会完成了啊！
我会很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允许，就是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创作，这个案子或是这个内容、这个主题创作出来之后的形式，可以不要那么局限。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比如说有影视，他可能会局限在你要做完整一个影片，但我觉得创作过程其实是更重要。这个过程、合作的过程，你跟不同的领域的人怎么跨，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一件事，
如何看得出那个过程中的创造跟创新，而不是那个结果而已，哈？
对 对, 對，
这个很难哎、欸。这个你觉得，那这时候仙女问你说，这样子我
要怎么
无法？对，我这样无法帮你施法？
对啊，
我有想过这个，但我就觉得有点难。但我后来回归很认真思考这整件事情的源头的时候，我就会想，会不会其实是？就是跟美感教育是有关系。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对美感这件事情，因为像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课纲是怎么样，但是小时候美术课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会先学传统美术嘛，然后再很简单的可能不同美术史。但是小时候其实都在睡觉，没有在认真听这样。但就是可能因为课程没有很有趣，然后跟小时候在上这些美感相关的课很长，然后最后会被借走，这个课就被借去上数学啊、上国文啊、英文这样。然后所以渐渐可能，尤其是我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是艺术家，然后服装设计师，他们就会不理解说。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吧，可能会觉得哦，我们没有其他人跟你一样是这种家庭，然后会觉得你注重的事情跟我们差非常的多。但是其实慢慢在长大之后会发现，就像比如说在国外，他们在对于教育跟他们对美感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时候很小幼稚园什么婴儿时期就开始在培养，然后他们会慢慢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
这里我觉得因为我们有老师在这里啦，哈，徐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想问，像子欣这样哈，因为你是他妈妈嘛，哈，你小时候哈，他小时候哈是本来就很怪，本来就很有美感，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就我的意思，我想要问的是，台湾如果是个孩子，台湾人如果是个孩子，你是怎么让他，对，他是后天你们训练他的呢，还是他小时候就是因为他就很奇怪嘛，哈，那你看台湾弄个服装设计被 Ted Modern 邀去嘛，那肯定就是他的美感是被认可的，那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去吸取一点经验，我们让台湾跟他一样可以接受这种就是有自己的 sense？
我是觉得DNA 有一点 点,
有一 點, 點、哦、
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教育他，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创造环境，对，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吧，然后他小时候比如说我们不管画画啦，去看展览，听演讲等等的，或是跟朋友见面什么，其实都带在身边嘛，那他就自己看啊，那我们也不管他，所以他可能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头自学，我觉得去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自学很重要，然后其实他刚刚在讲他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说如果更多人是在那个不分所谓的科系，不分你是学数学还是学艺术，如果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慢慢养成之后，你很自然而然就会认定说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在跨领域了。
像我这种怪咖哈，就是什么念传播的，没学过微积分，还可以去念一个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PhD， 其实就是因为台大那个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有一些像什么做网站的，做什么互动程式、虚拟实境的，然后进到台大资工，台大资工很多老师都好厉害，可是有很多是非常底层的，啊，什么网路线的什么排序演算法，然后什么哇一大堆，然后他不是不喜欢这些新的应用，可是你今天 把这种怪的东西，就是新的，我们讲 emerging technology， 就是这种还正在演化中的东西丢进去，他们想帮你也帮不了你。
是，
所以台大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搞了一个叫网络资讯网络多媒体研究所，就把一群比较没那么理论的老师就集结起来，然后呢就说好吧，怪咖就来吧。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学长是台大戏剧所毕业的，然后进去念这个网媒所，然后我的老师就黄玉平老师就专收怪咖，他自己是布朗大学的，做这种电脑这个 computer graphics 或者是做 computer vision， 就是这种电脑视觉，然后这个一把交椅，然后呢是台大电机的啊，结果他现在是什么？台南艺术，之前是去台南艺术大学当教务长，然后当研发长，现在是台北艺术大学，台北艺大，对，应该是啊，对，北艺大的副校长。对，我应该没记错，应该没记错。
所以你们那时候就已经很多跨领域的人才了。
那个时候他，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有去想跨不跨，他自己就只是觉得。就是像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拟的，说不定对洪老师来讲这些东西都是美啊，数学也是美，程式也是美，艺术也是美，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新东西是一定需要帮助啊，这是一定的。那现在问题其实就回来，就是说这种像子欣啊，这个做一些怪东西啊，我说怪都是好的，我自己就说我是怪咖啊，我是怪人啊。那有时候我都会说，哎，你有一点奇怪哦，这是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的赞
美，对啊。那所以我现在提出两点啊，作为公仆的回应啊。我觉得第一个我自己感觉到的是，我会回去研究一下。就是公务人员或者公务机关，其实他们有非常严密的训练的机制啊，去 improve 他们就是职等的提升啊，职能的提升啊。那我就会很好奇，有没有送他们那个票啊，去看那个服装秀啊？我讲的这个很 low， 但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考核、他们的 training 有没有包含美学的？有没有包含文化的？而且就算他是主
机，强迫的，
对，当然强迫啊，为什么不强迫？
一去他们就
习惯去啊。
奇怪，我
对，
要强迫你去练习打啵啵啵啊啊！现在美学就像空气一样啊，你难道觉得美学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是偶尔才需要吗？对吧？那随时都需要啊，对吧？那我，但我说说不定有啦，所以听众朋友听得瞎哎、连这都不知道啊，说不定有。但是我想要，我就会好奇啦，哈，那我就会去看。那我们会想要了解，就是说，那他们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就是我们能不能让跟这个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啊，主计处的同仁，也可以去看一场舞蹈啊，不管是线上还是实体的、他们有没有这一块的？不要讲训练啦，就是一些 expose， 对，一个曝露哈，就是互相曝露，对不对？就是说让美学跟他之间有一个接触，这样，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的作为公仆的回应啊。那这个我三个月内做一份报告给大家，
太棒了。
那第二个呢，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原因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很 sad 啊，就是开始有一些。产业啦，就是会有确实会有一些会来分享一下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状况。那老实说，我真的是这个非常 surprise 哈，就是说有那种超级大的，就是、超大哈，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就不说啊，就超级大的新闻媒体集团啊、但是因为他的新闻媒体的频道全部是线上的。他没有实体，所以没有主管机关想要好好的照顾他，因为他去找经济部，经济部可能就会说，那你要去什么杂志工会，然后他去找文化部，文化部说你不是文化，他去找 NCC 说你不是广播电台，不是电，然后他就很困扰，然后他去找数位部，数位部可能说这不是我管的，然后我就很 surprise 哦，这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哦。就最后你知道他们靠去什么工会吗？杂志工会。那他们没有杂志，这样好。那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他们有说数位部有在演你啊，要有一个这个叫做无实体的产业 好，都是由数位部来管，
全线上，
全线上的什么电商啦，或者是全线上的媒体啊，或等等。那我觉得其实跨域跟这个问题完全一样，就是如果有一种是你无法分类的，它是一个 single category， 只是它很新，比如说数位广告，或者是电商，或者是什么无人计程车，那它就会踢来踢去，每一个都觉得不是它的。还有一种就是很跨，每一个好像都是他的，但是每一个都可以说不是我的，对不对？你遇到的是这样吗？
对，子欣他应该是说，他一直想要致力于把传统的服装怎么样进入一个元宇宙或者是数位的这个部分，
打破啦。
然后，但是他想要做的东西丢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服装啊，
对，
然后你要去找服装。”
对对对，然后服装说：“不是啊，你这是游戏啊。然后你去游戏，他说：“不是啊，你这是音乐。”我完全理解，對對對，完全理解。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跟各位老板们报告，我觉得数位发展部应该要改名，叫做数位跨域发展部。所以应该两种东西都是属于它的，第一个叫做无实体，第二个叫跨域。它是一个 single category， 可是因为它没有实体，没有部会想管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法令，很抱歉，几乎都是只管实体的东西，无实体的东西，抱歉，数位部，拜托你接下来
第二个虚实整合，
如果跨到根本没有，就是已经分不了了。音乐的说不是音乐，时装的说不是时装，但它又什么都是。
就归到
数位部好了啦，反正好就跨域嘛。因为数位部最被人家诟病的就是没有跨部门沟通。
对，
而且其实唐凤是第一任的数位部部长嘛，他的上一个角色叫做政务委员，其实政委是叫做 minister， 而且是不分部的部长。他其实 是 minister level 哦，是部长级哦。他政委是跟交通部部长、什么经济部部长同等的哦。他本来就是做跨部会整合。那政务委员有时候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嘛，他是不是要忙交通的跨部会整合啊？可能要忙国际关系的跨部会整合，有时候又一忙起来，这种数位跟科技的跨部会整合，又没人做了啊。我们是不是啊？感觉蛮 make sense 的。好啦，我这是我的解方啊，宝宝朋友做要做什么，我已经这个两个祭品已经立 flag 已经出来了。那这个子欣有没有什么你刚刚听一听觉得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也有可以做的啊，去 improve 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刚好有接触到那个就是做公益相关，然后把一些美感课程然后可以给很多很多不同的民众去看的这件事情，然后包含我之前有一场秀有开放给我所有的粉丝直接去报名，因为其实时装周大部分品牌不会做全开放式让大家自己来参加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美感养成它可能从小时候也可以从成年之后，它有一个是很多的一个平台，可能是让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去里面找到资讯，说现在有什么跟艺文相关的展览，然后但它都是免费，应该是说要怎么说呢，就是说美感养成
我们有文化币，我们有文化币，
对、我弟最近有用，
对啦，其实我们政府也是有做事啦，
是
我虽然是在野党，我们也是要这个跨党派支持有做事的部分，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时尚比较相对于其他文化又稍微又再更封闭
一点
对，然后我们的圈子然后会想要来了解的人可能也比较都还是圈内的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什么方式可以打破这个壁垒，这样
结果呢？你的做法啊，你的做法，仙女很痛苦，你知道吗？仙女，快说，快说、啊！
我就是说，仙女可不可以这个加这个全部加一起？
我知道你讲那个梗图，
对
啊，好了，我觉得哈，时尚壁来一下，好吧？
对啊，就是蛮有趣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啦，我们来讨论啦，哈，就今天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好，那。老实说，我也只是个菜鸟啊，立院菜鸟，人微言轻啦哈。如果就算我是老板，我是公仆，我是超小资的公仆啊，
小仙女。
对啊，那如果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小精灵啊、可能也是最小资的那个哈。那这个总之啊哈，我们一起慢慢来努力。那也希望今天有听到这一集的千万粉丝啊，如果你也 心有戚戚，我觉得也绝对不止时尚啦，那我们也不是只关心时尚，对不对？
好，
我相信也有非常多的产业对台湾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我讲一个理由让大家支持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我们 去出国做国会外交的时候，那个什么Palau 台帛琉或者是那个菲律宾那个菲律宾泰国，他们都会穿着很 fashion 的这个 wearing， 而不是 traditional 哦，不是那种什么传统服饰，不是哦，他是把传统融入到那个 fashion 的东西，然后而且又让你觉得看起来很正式，可是又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就穿西装，然后好羡慕哦，就。如果是我们台湾的这种 local fashion， 或者是 local but international 的 fashion， 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形象啊，一个外貌，也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地缘政治这么这个激烈起伏的时代，我们其实要靠交朋友来获取我们的安全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美学时尚就可以发挥在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来关心一下，好不好？那总之啊，到时候如果宝博真的做下去了哈，那两位这个老师，两位老师啊，两位老板都要支持，然后给我们想法啦。
是，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在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懂，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多交流，这样好不好？那我们的千万粉丝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比如说你很认同啊，数位跨域发展部，我们的部长，这首任部长，虽然他不一定会继续当啊，首任部长就是 transgender 哈，结果你自己不跨一下部会啊，不跨一下领域，对不对哈？说得过去吗？好不好？希望他这个520下台前，突然变成呼吁了，变成我的咨询魂又起来，好了。所以大家千万粉丝如果有什么想法，欢迎告诉我们啊，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让宝博做更多。好啦，感谢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节目，欢迎点选订阅，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下小铃铛追踪。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